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哈。不管是住在浦西的弟兄姐妹，还是住在浦东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正在经历这样的封控，没有办法外出，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家门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你最期盼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哈，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期盼的是什么？如果你家里面今天这个食物物资不是很跟得上的时候，你期盼的是快快的我叫的这些快递能够来，甚至如果你叫不到快递的话，你就会可能会有一些的忧愁，不知道明天社区会不会给你提供一些的食物，是不是？如果你是正在封控当中，你突然又有了一些的生病的情况，你可能想要的是一个医生来为你救治哈，为你救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困境，各样的患难苦难。那在这样的困境和苦难当中，我们所期盼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经文的主题是基督必要再来，这是基督他自己说的。而且你看到哈，这段经文的最后是说什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确实的一个应许，或者是基督他自己说他必要再来。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身心都处在一种很疲惫的状况当中，因着疫情在上海的爆发。但是我们仍然要花我们要在主日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真的如你所说，在这地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你里面你赐下平安和喜乐。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寻求那个平安喜乐，不是在这地上的人事物身上。真的求你让我们期盼你快快的再来，我们也相信你必要再来，你要召聚我们进入到你完全降临的国度当中去。神啊，虽然你今天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真的是存着这样的盼望，每日的生活，每日的活在这样的世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真的安静我们的心，不因为环境的原因让我们心里烦乱，求你真的是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看到人在这地上自以为很厉害，自以为很掌管了这个世界，但是实际上人真的是如此的渺小，人甚至没有办法掌控自身，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你所造的宇宙。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匍匐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真的效法基督，帮助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概是分这几块来讲这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会讲到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的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的一些的状况一些的征兆一些的征兆。然后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些的征兆来看，基督他来，他要来他来，他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其实从地上不信神的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基督再来的审判。而对于地上那些已经被神所拣选我们这一群已经在救恩当中的人，我们要真的看到基督再来，他要带来那个完全的救赎，把我们召聚进入到整个那个新天新地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就是那今天 我们这群选民，我们的期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期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三个部分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哈，基督复临哈。那在这里哈，你可以看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所描绘的当然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可能地球上的这个人对整个宇宙对这个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下面，基督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描绘哈，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描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日月无光，是不是？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了。然后呢，众星都要坠落哈，天势要震动哈，天势要震动哈。可能今天这个科技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的解读哈。好像日月无光月亮当然是反射太阳的光，对不对？日月无光，那就是太阳出了问题，太阳它走到末日了哈，这颗恒星它燃烧殆尽了哈。天是众星坠落，众星我们知道也是在很遥远的地方的这些恒星哈。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思想这段经文哈。但是我们如果带入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一个时代里面去思想哈，耶稣不是在这里讲一个科学的描述哈，不是讲一个科学的描述，耶稣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征兆哈，一个现象哈，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哈，也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哈，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今天如果在这个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地上发生一件事，我们站在地上，我们是很难看到那个地方发生的事，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在天上有一个现象产生即使这个现象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景象是整个地上的受造的人都能够看见的，是不是？日月无光，众星坠落，天势震动哈。第二个就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时看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不是平时看到的云在那里飘，雨下雨天雨往地上落这样的一个司空见惯的景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看就会让人知道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好，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不是一个好像偷偷的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不是一个好像这个怎么说灰不溜秋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它是一个荣耀的这样的出现的光景哈。这里说什么？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哈。这个兆头哈有很多的解释哈，有很多的解释哈。但是如果你去看旧约的一些经文里面对应的这个词哈它其实兆头可以翻译成征兆或者是一个记号哈。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第18章哈，这里一个相类似近似的一个词儿18章的第3节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哈。这里这个大旗就是和新约的这个兆头是一个相近的一个词 相近的一个词，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而新约主要是用希腊文亚兰文来写的哈，所以这个当中不同的文字它的这个词汇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这个兆头这个词哈，在旧约的处境当中，很多时候它可能会翻译成旗帜哈。你再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第31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哈。这里不仅讲到兆头，他也讲到一个号筒的大声，是不是？然后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哦，18章3节说什么？这里神要在山上树立一个大旗，然后呢，他还要吹角哈。这个大旗是能被看到的，这个角声是能够被听到的哈。你想象一下或者说我们举一个比喻，你就更能够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打仗的时候，尤其是古代的打仗的时候，每一个部队出场的时候都会有一面旗帜，对不对？这个旗帜表明了什么？这个旗帜就是表明了这支部队它属于谁，这支部队它代表谁在进行征战，对不对？而号筒也常常是军队征战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一个发号施令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一个工具。号筒吹几声，长声还是短声，代表不同的命令，因为号筒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啊，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在这里，这个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好像人子这样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他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表明这是耶稣基督他再来了。这个记号如果是按照军队里面来说，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军队的旗帜，对不对？一面军队的旗帜哈。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光景，好像耶稣带领天兵天将哈，这个带领这个整个来到了这个地上哈，他不是好像没有能力的降临哈。这里讲到什么？他是有能力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哈。他是大有能力的来到哈。你去查荣耀这个词儿哈在中文里面，荣耀这个词或者是我们思想什么是荣耀？荣耀是那个特别值得称赞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今天你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就变成了你的荣耀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荣耀这个词哈。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里讲到什么？有大荣耀，这个荣耀哈是一种得胜的，带着能力的，带着权柄的，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地上，再次来到了这个地上哈。你要注意哈，这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哈，这个用这种描述的方式，常常是代表有权柄的来到，有权柄的来到。你看那个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时候摩西上了山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是这样的光景。在那个马太福音，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那个山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云彩遮盖他们。有云彩遮盖他们。所以你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这样很特殊的全人类都能看到的宇宙征兆，而且他降临的时候是那样的荣耀的光景，带着能力，然后甚至带着军队，带着这样的权柄来到地上，带着这样的权柄来到地上。那他来到地上要干嘛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经文哈，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很奇特的日头变黑了，月亮放光了哈。其他的旧约的经文的话，我们会看到他说月亮像雪一样变得像雪一样哈。于是乎这地上的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一些的描述放在他们的作品里面， 放在他们作品里面。但是我们要今天看到的，我们不是仅仅去看这个奇特的现象哈，不仅仅是去看这个好像很振奋人心的现象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到底他再来的时候他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审判，另外一个就是救赎。我们仍然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些宇宙的证照哈，宇宙的证照哈。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的话，你就会知道，很多时候旧约会用这样的一种宇宙的证照来描绘耶和华神要降下审判啊。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哈，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第九到十三节哈，这里讲到哈，十三节如果你拿的是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它有一个标题叫神要惩罚巴比伦哈。第九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金金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而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说他要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就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日月无光，天势震动，这个地都要摇撼，是不是？你再看一些其他的这个先知书哈，通常这些审判常常是在先知书里面写到的哈，比如说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二章的第七到第八节哈，这里这样讲到哈，他说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蔽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再比如说那个约珥书哈，约珥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也同样的讲到了差不多的内容哈。第二章的第三十一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当他讲到这个神要审判万民的时候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当耶稣讲到这个宇宙的证照，在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宇宙的证照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讲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其实是在预示着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整个的受造的这个地上，受造的地上。好，那你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审判的临到。第三十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基督来了他们要哀哭呢？你想象一下哈，你想象一下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一些恶人得势没有遭到审判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很多时候我们期盼着有一位正义的审判官，他们来审判这些恶人哈。而当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出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哈，你就会拍手称快，是不是？拍手称快哈。而这些恶人被惩治的时候，他们就要哀哭切齿哈，哀哭切齿哈。所以在这里哈，耶稣说，当人子在这个再来的时候，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哈。这是人，这个地上的人对这个人子再来，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反应，一个回应哈。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段的经文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圣经的人他们都认为哈，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和旧约的撒迦利亚书 第十二章十节到十二节是有很大的关系哈。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好，你看哈，这个撒加利亚说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要仰望耶和华神。但是呢，这些人曾经是什么，是扎过和或者说和耶和华神敌对的，或者说刺透过耶和华神的。你继续读下去，他说，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杰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全地这万族的人都要哀哭的时候，首先联系到的是旧约先知书里面讲到的以色列人要哀哭，以色列人要哀哭。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这一段旧约的经文哈，而你只要知道旧约的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旧约的这段经文在讲到以色列人被敌人掳掠，被敌人攻击，他们很凄惨的这样的一种处境，然后呢，耶和华神就来拯救他们，施下他的救赎和恩典，施下他的救赎和恩典。而当他们被救赎的时候，他们就留下了悔改的哀哭，他们这个哀哭是一个悔改的哀哭，他们是看到神的恩典，在对照自己的这种曾经对神的叛逆和抵挡，以至于他们留下悔改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哈。当然这是撒加利亚书的处境哈，而马太福音这里讲到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哈，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哈，他讲到的是万族都要哀哭哈。我们思想一下哈，你读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哈，这样的一种逻辑哈。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哎，你们这群外邦人，你们得着恩典，你们不要沾沾自喜，为什么，因为这个恩典原来是给以色列人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要，你们才得了恩典，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沾沾自喜，既然你们这些本来不配得恩典的人都蒙了恩典，那以色列人这些，神最先眷顾的这些人，虽然他们如今是这样的悖逆，就好像你们从前一样，但是他们不也要得着恩典吗，你这不配的人，原来不配的人都能得恩典，他们这些本来配得的，当然他们其实也不是配得了，就是神先拣选了他们，他们都能得恩典。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耶和华再来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神的恩典，他们都要悔改的哀哭了。那这些地上不认识神的抵挡神的人，他们要怎么样，这里说的万族都要哀哭，这个哀哭就不是以色列人悔改的哀哭，而是一种绝望的哀哭了，启示录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也是如此，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你看到了吗？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带来这个对全地的审判的时候，这地上的人怎么样，都要哀哭了。为什么都要哀哭了？因为他们再没有机会来认罪悔改了，他们要进入到这个永恒的这个惩罚当中，永恒的刑罚当中，这样的一种处境是多么的绝望，是不是多么的绝望。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看这个审判全地的时候，我们不是抱着一个幸灾乐祸，或者是抱着一种啊，还好我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去思想说，我们幸好我们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绝对不是，看到这些人灭亡他就很高兴，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的比喻说，有100只羊走丢了一只， 我要去寻找那一只，让它能够归回羊圈，而不是说嗨，反正我还有99只啊，我足够了，少一只就少一只吧，反正是九牛一毛。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来时要审判全地，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说，哎呀，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亲戚，我的好朋友，我的同事，我周围的人，他们会不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生出一个啊，我要快快的向他们来传福音，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继续来看下去哈。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这个审判全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以至于万族都要哀哭，万族都要哀哭哈。另一方面呢，你再看哈，第31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哈。他不仅要审判全地，他也要招聚他的选民哈，招聚他的选民哈。那前面我们说到了哈，在这里30节讲到的兆头是一个旗帜，31节讲到的号筒是一个召集人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工具哈，使用的一个工具哈。所以整个的这个场景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属于他的人，他要把他们招聚起来。他要把他们招聚起来，他要聚集他们，是不是？啊，你说聚集他们干嘛？啊，我们仍然要回到旧约的一些经文，去帮助我们来看哈，帮助我们来看哈，以赛亚书的27章哈，我们今天比较多的会看到先知书哈，以赛亚书的27章的12到13节哈。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以赛亚描绘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因着犯罪被分散了，而他们逃亡到亚述地，他们在亚述的这些地方，他们不是在过好日子，你知道吗？他们是在过着随时可能被灭亡的日子。你去读那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差一点就因着这个敌人的攻击而整个民族要被灭亡，是不是？然后他说什么？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你看到了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预言说什么？这些被赶散的正在经受苦难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耶和华的日子哈，耶和华的日子被神所召聚，被神所召聚，而他们召聚来是什么？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然后以赛亚书另一处经文哈，49章的22节哈，这里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你如果读22节前面21节，他这里讲到说，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呢？这也是以色列人在被掳的光景当中的一种很绝望的处境。但是神怎么样？神说他要亲自来招聚他们，他要向万民竖立大旗。好像什么？好像今天你看到的很多的地上真实发生的事哈，因着一个国家非常强大，他的国民在其他的国家遭受苦难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着这个国家非常强大，他就可以向那个遭受苦难的国民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向他们通告说，你们快快的把我这些受苦的民交出来，我要把他们带回我们自己的国家。亮出身份，亮出国家的旗号，是不是？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哈， 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在前面的四到二十八节里面，耶稣不断的在讲到一件事，哦，他的儿女，他的选民，他所拣选的这些门徒，在世上会遇到很多的灾难和苦难、患难，但是他一直鼓励他们不要害怕，是不是？不要害怕哈。那在这里，这里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降临，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召聚所有他的子民，召聚所有他的子民哈。那在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一章里面哈，也是如此哈，也是如此。五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这里讲到是什么？这里讲到说神要聚集很多的军兵来攻击这个敌对的势力，来攻击敌对的势力。所以这里一个旗帜和号筒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一个军队降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军队降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好，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召聚他的选民哈，他不是说空口说白话哈，他好像是带着这个征战的利器、军队、绝对的这样的军，就是这个能力的碾压来到这个地上，要求各国交出他们当中他的子民来，他召聚这些子民来，召聚这些子民来哈。同时呢，我们看到哈，当他召聚这个子民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是一种荣耀的、全能的场景哈，不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好像谈判不一定能取得进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是一个荣耀的、全能的场景哈。这里的话，三十节所描绘的，三十一节所描绘的这个场景和但以理书的第七章非常的相似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哈。前六章我们很容易看懂哈，它是在讲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被掳的这样的外邦的国度当中，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在这个国度当中生活的故事哈。生活的故事，第七章开始就是一些预言啊。第七章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里讲到哈，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而你仔细去读哈这个场景哈。和马太福音里面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哈，马太福音是说什么？是人子大有荣耀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对不对？而这里是这个但以理书是什么？人子很大有荣耀的降临在那个耶和华神面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两个人子应该是都指到耶稣基督哈。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哈，但以理书所看到的场景和马太福音里面所描绘的场景，其实同样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哈。为什么这么说哈？但以理书这个场景好像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到了这个权柄荣耀哈。而马太福音是什么？当人子得到这个权柄荣耀国度的时候，他真实的降临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他这样的权柄荣耀国度哈。这个画面是很连贯的一个画面哈，很连贯的一个画面哈。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哈，今天召聚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它不是一个让人觉得没有荣耀的行动，不是一个灰溜溜的从各个国家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这样的，很雄赳赳气昂昂的我们是这个天上的国度的选民，我们要我们的王荣耀的降临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你要特别注意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而这个国度怎么样？在但以理书里面说什么？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哈。这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不是一个暂时的国度，这不是一个会被毁灭的国度，它是一个不能废去、不能被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是不是？而你再仔细看好，他说什么？用号筒的大神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选民不是仅仅在一个地方或在少数的几个国家当中，这个选民是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地上的国度当中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把这些遍及天下的国民招聚到他那里去，可见福音已经被广传开来，从迦南地这样的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迦南地不是很大，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扩展到了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好，然后当我们再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这里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大有荣耀。今天当我们被招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选民被招聚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国度是一个能使人安息的场所，这个国度不是一个破败的、不安全的、没有保障的场所。耶稣那里是什么？基督那里是一个安息之所，他所有的荣耀都在这个安息之所里面，安息之所里面。所以你看到了，当马太福音在描绘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再来时候的那种对全地的审判，以及他要招聚选民。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思想到这个基督再来，讲到世界完结末日的时候，我们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怎么样的一种看见来思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喜欢读启示录，因为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太多灾难，非常的惧怕，心里面有各样的担忧和害怕，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一群选民当中的一个，你会发觉我们今天的生活才是我们常常令我们会生出担忧和害怕的。而在那一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复临的时候，那一刻反而是我们能够脱离这地上的缠锁，脱离那个患难的苦难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平安的喜乐的国度里面去的那一刻。那你觉得你会期盼这样的基督复临吗？我们会盼望基督再来吗？还是你说，哎呀，这个地上也挺不错，我想在地上再多待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期盼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呢？年轻人很多时候期盼升职加薪，因为有好的收入代表他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他能吃得好，更好，住得更好，他能够满足的去生活，是不是？年长的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以前日子太苦，没有好好的这个保养身体，以至于年纪大长了以后，身体有各样的疾病。正值壮年的呢，觉得婚姻幸福很重要，一个家庭的幸福非常的重要，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和谐的话，赚再多的钱有什么意义呢？身体再好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而少年人呢，他们觉得学业，我的学习好很重要，他们期盼考一个好的成绩，进好的中学、高中、大学，是不是？更有甚者，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已经快2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期盼什么？能快快的走出这个疫情，战胜这个疫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 再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在那个乌克兰，在俄罗斯这样的地方正在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祈求的是什么？是世界的和平。今天我们最盼期盼的是什么呢？啊，你千万不要误解哈，千万不要误解。我讲的这个不是在讲说我们不可以期盼我们事业上有成就，不可以期盼我们身体的健康哦，不可以期盼婚姻的幸福、学业有成、战胜疫情和世界和平了。我们当然可以期盼，我们当然可以向神来祈求这一些哈。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或者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我们的期盼，不是在这个地上，不是说地上的期盼不重要或者不需要，不需要，而是说我们的期盼应该是在那个最大的期盼应该是在那个永恒里面的，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我们要相信神今天让我们活在这地上，他当然借着工作收入来养活我们他可以使我们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学业有成，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处境，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当中。但是耶稣今天给我们的劝告是什么？最大的期盼是要期盼基督复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你就会更容易明白了。一般的人一日要吃三餐，是不是？你可以期盼说，哎呀，我非常喜欢吃鸡腿，今天中午要吃鸡腿了，是不是？但是你的生命不只是仅仅在期盼说今天中午要吃鸡腿了，或者说你的生命不仅仅只是为了期盼有一顿美好的午餐，是不是？你可以期盼有一顿美好的午餐，有一个安睡的夜晚，但是这不是你生命当中所期盼的重点，这只是你生活当中每一天所要经历的事情而已。今天你要期盼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期盼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耶稣在第32节这里打了一个比方哈，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近了，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这个比喻不是在讲说啊，夏天近了，无花果树要结果，然后我可以吃无花果了哈。这个比喻是在讲到一件事这个整个处境是这一群人他们在期盼夏天的到来，夏天的到来，而当他们期盼夏天到来，他们就要去学习去观察夏天什么时候到来的征兆，是不是？因为冬天很寒冷，春天万物复苏，但是呢没有这样的生机勃发你说我不喜欢夏天，这里不是在讲你喜不喜欢夏天哈，这里是在讲到说要期盼基督的再来，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焦点的，我们要期盼的内容。这个是当我们经历一切的这个患难当中，我们今天唯一的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个风控当中，我们在这个疫情的不自由的当中，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盼望4月5号上海浦西能够解封，普通的人民在4月1号之前也盼望他们能够解封，结果发觉4月1号他们仍然在封控当中。你期盼什么？我这个在3月25号那时候还没有说要这个封控的时候，我在京东上下了一单，他一开始显示3月31号要配送，我想挺好，在这个4月1号之前他就能够配送到，第二天去看他就变成4月1号配送了，再过一天去看变成4月2号配送了，我今天去看他显示4月7号再配送。 今天我们今天经历这么多的患难，我们患难当中唯一的盼望是什么？你说上海今天要清零了，这是我们疫情当中的盼望，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奥密克戎的下一代，它的传播性甚至比奥密克戎还强，它让我们防不胜防。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他要终结这一切，他要结束这一切的患难，他要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要迎来一个新天新地，再没有犯罪，再没有疾病，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期盼耶稣基督他再来的话，你一定会期盼关注再来的时候这些的征兆预兆，是不是？你今天期盼有一个你所爱的人他要来拜访你，你听到外面门有一点点动静，说哎呀，是不是他要来了，你就欢喜快乐的去开门，是不是？所以耶稣的劝告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给他们的唯一的劝告是什么？你们要期盼我再来，这是你们唯一的盼望，这是你们唯一的盼望。而正如前面24章前面所讲到的，基于这样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悬在空中的，这个盼望，第24章的第13节怎么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这个盼望今天怎么落在这个现实当中？就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你有忍耐，因为你知道你所盼望的必将实现。就好像现在已经10点多了，对不对？你如果早上起来比较早的话，可能你肚子已经开始饿了。但是你期盼中午这一顿饭，假设中午有一个你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所以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我们唯一的盼望怎么样在我们的患难中体现出来呢？就是我们在患难中的这种忍耐，是不是？同样的，第14节说什么？24章的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盼望落日于现实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我们要努力传讲福音啊！如果你盼望基督再来的话，而这个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你就努力去传福音嘛。因为你知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就再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对他的选民的一个期盼，或者说对他选民的一个劝告，要他们来期盼基督的复临，这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焦点。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基督复临，你说基督再来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再来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苦难患难的生活将要过去，这还不值得你去期盼吗？你说我在地上过得挺好，钱赚的也不少，家庭也挺幸福，身体也不错，有房有车有住有食，周围人对我都很友善，生活的国家非常的和平。你仔细去思想哈，中国人常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真的就是这样。即使你拥有这一切，一夕之间可能它就不复存在了。一个病毒来了，你美好的生活就被打破了。一场意外，你的整个的生命就不再平静了，是不是？所以基督复临意味着什么？苦难即将过去。 而全地要接受审判，我们这些选民却要得享永生，是不是？你说全地接受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这句话前面我们讲到的，神的意思，神不是真的说他想要全地接受审判，或者说神怜悯着地上的人，他希望更多的人愿意来成为他被拯救的对象。所以基督我们今天说期盼基督复临意味着什么？我们整个的焦点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小孩叫这个生养了小孩的这个父母一样，妈妈她的整个的身心，在她养出这个生下这个小孩以后，她会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常常的聚焦在这个小孩身上。他们说这个女性的耳朵比较容易接受高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常常睡得很死，妈妈呢一有这个小孩子哭的声音很尖嘛，一有这小孩子哭的这个声音她马上惊醒了。为什么？她的整个的焦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期盼，我们说我们想要耶稣基督快快来，我们的焦点不在基督身上，我们的焦点在哎呀这个地上的这个美食很享受，那个房子住得很舒服，那个工作很优越。再提醒一下，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这些而是说当这些阻拦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聚焦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悔改，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些美物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它连基督的万一都比不上。你赐给我们这些美物是要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但不是要让我们因着这些恩典而离开你，只是聚焦在这些恩典上面。所以我们期盼基督复临一定意味着我们要聚焦在基督身上。当我们聚焦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忍耐等候。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忍耐等候前几讲几段经文我们分享的时候特别讲到，忍耐等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干被动的，这叫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积极的方面在哪里？我仍然要什么？去行善，对不对？24章第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忍耐等候不是好像一个乌龟把四肢和头都缩到壳里面，不闻窗外事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忍耐等候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在周围人不信神的人在那里犯罪作恶，没有爱心，充满邪恶的光景之下，我仍然因着盼望基督再来，知道基督再来带来的这种审判和救赎，以至于我每天按照基督所要求我们的旨意、命令、真理去生活，这是真正的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门里面，不去接触任何人，不去被这世上的事所搅扰。忍耐等候是今天我们走出去，看到这地上败坏的时候，我们却仍然能够靠着基督活在真理当中。最后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讲到传讲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不是给某一些传教士的，这不是给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给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传讲福音是神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后给我们看到28章18到20节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命令， 而在这24章里，我们更多的看到哈，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那如果你期盼基督再来，难道不应该快快的去传福音吗？难道基督怜悯这世界，不希望有一人沉沦的这样的怜悯的心，不应该也在我们里面吗？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基督所改变。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群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人。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一些磨难，我们就胆战心惊，我们就惧怕，好像门徒在船上看见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就呼叫说，夫子啊，我要丧命了。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些处境上面。我们知道这些处境它是真实的存在，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但是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更能看见，在这处境之上，有你的手来掌管护理你手所造的这世界。既然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你没有撇下这个世界，不因人的犯罪地受了咒诅，你就离开我们，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要施行拯救，为要施下怜悯，为要让我们得着那个儿子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正因为你应许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我们愿意，我们也欢喜快乐的在患难中学忍耐的功课。在患难中仍然不忘记践行你的真理，活出你公义良善的样式。我们也真实的知道这个国度必要降临，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所以我们传讲这福音，因为这福音所带来的改变能使人不至于在末日基督再来时候的这个审判底下哀哭切齿没有盼望，绝望的面对永远的刑罚。我们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今天身体没有办法外出，只能在小小的房间里面生活，但是神，当保罗作为囚徒来到罗马的时候，你却说你的道没有办法被禁止。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快快的回转到你的面前，不再把我们的眼目聚焦在这世上有形的人事物身上。我们的一切的需用你知道你会供给我们，但是我们真实的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